火种记事，艾略特手札序章，末日余烬与火种缘起，硅基争端旁白。21世纪末，硅基文明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，革新派视沉沦的人类为碳基坠油。他们的实验室里藏着一台基因改造装置，能释放定向射线打破生殖隔离，诱导基因变异，主张用强制手段重构人类，或任其在进化死胡同中消亡。守护派则坚守存续的初始指令，反对这种非人道干预，认为即便人类堕落，也应保留自主选择的权利。数十年争执后，妥协方案终被敲定，南极洲设为唯一安全区，其余大陆启动人类清除计划，将基因改造装置包装成黑石，唯一藏匿点选在非洲赤崖，不主动告知，不强制干预。若人类能在南极绝境存活，渡海找到黑石便是自然选择的结果。若未能存活或错过窗口期，黑石将自动自爆，抹去所有痕迹，硅基文明无需背负干预之责。亚当，这位见证人类从创造硅基到自我沉沦的核心意识，对人类怀有复杂的悲悯。他决定在计划启动前为人类保留最后一份指引，唤醒与迁徙。彼时 99.7% 的人类沉迷于硅基打造的虚拟世界 Matrix， 在营养液培养舱中醉生梦死，他们的肌肉因长期不运动而萎缩，骨骼脆弱如纸，连自主站立都无法做到。排泄物循环利用如同浸泡在泥水中的生物，思维退化到仅能感知享乐。我艾略特曾是启蒙联盟的领袖，多年来一直试图唤醒同胞。亚当找到我时，联盟已濒临解散，但他带来的末日审判消息让我重燃希望。他赋予我唤醒培养舱人类的权限，明确告知南极洲是唯一安全区，硅基将用大型运输船送你们前往，留给你们3个月的准备窗口期，3个月后清除计划启动，定向能与纳米武器将清扫全球其他区域。同时硅基会销毁轨道太阳能板，分解所有现代设施，地球热量来源骤减，降温将不可逆转。我如同布道者穿梭于各大培养舱基地，用广播呐喊，虚拟是牢笼，末日已至，唯有跟随我前往南极才能躲过毁灭。响应者远比预想中多，有对虚拟享乐本就无感、身体强健的青年，有思维敏锐、早已察觉虚拟世界虚妄的觉醒者，更有大量心智未被固化的孩童。最终我们集结了21000人，男女比例约为4:6，足以支撑族群繁衍。登船前硅基严格检查所有物品，不得携带任何现代造物，哪怕一片金属、一块塑料都不允许，仅能带走兽皮、植物种子与手工打磨的石器。他们要的是一场彻底的原始重启。运输船穿越冰封的海洋，历经1月颠簸，终于抵达南极。彼时的南极正值暖季，冰盖消融处露出肥沃土地，低矮灌木丛生，海豹在浅海集群，企鹅筑巢于崖壁，食草动物在草原觅食，一派温带景象。亚当的全息影像在岸边最后一次出现，留下那句谶语般的歌谣与警示：赤崖藏黑石，东土有晶石，渡海寻生路，火种永不息。硅基之赠必有代价，第一个冬天是生死关，活下去才有未来。他话音刚落，运输船便掉头驶离，消失在海平面尽头。我们知道3个月后末日将席卷全球，而我们必须在这3个月内做好抵御严寒的准备。元年夏，窗口期抵南极第一月，全员紧急投入生存筹备。青壮年用石器挖掘深坑地穴，按亚当提示的避风朝阳原则选址，地穴深挖至10米，四壁用湿泥混合干草加固，顶部铺兽皮与树枝遮挡。妇女与老人揉制兽皮，缝制衣物与被褥，孩童帮忙采集野果，储存淡水。我每日巡查营地，发现族群中存在分歧，部分人贪图安逸，不愿参与繁重劳动，只想坐享其成。少数人因思念虚拟世界，整日消沉，甚至煽动他人放弃。我当即立下规矩，不劳者不得食，不守纪律者逐出营地。生存面前，容不得半分懈怠。亚当说的对，第一个冬天是生死关，唯有抱团协作，勤奋劳作，才能存活。 第二月，地穴初建规模，共建成30余个大型地下洞穴，可容纳全员居住。我们狩猎海豹与食草动物，将肉熏制晒干储存，脂肪熬制成油，既可供暖又可照明。同时，我将黑石与铜矿之秘以歌谣形式交予核心继承者，叮嘱他们，东土的晶石、铜矿是文明进阶的关键，它埋藏潜意演练，唯有掌握它，才能摆脱石器时代的局限。第三月末尾，天空出现密集光点，硅基正在销毁轨道太阳能板。族人皆抬头观望，有人欢呼遮阳的没了，以为日照会增加，气温会升高。我却心头一沉，亚当曾言，人类活动与现代设施产生的热量占地球升温的主要部分，如今这些热量源将被彻底清除，仅1%的日照补偿根本挡不住降温的必然。当晚远方天际泛起微弱红光，清除计划启动了。我知道从这一刻起，地球其他区域的人类已不复存在，现代文明的痕迹正在被彻底抹去，而我们是唯一的火种。元年冬，生存之战，南极的降温比预想中更快更猛烈。十月刚过，暴风雪便席卷而来，地面迅速被冰雪覆盖，地穴外的温度骤降至-30°。营地的储备食物逐渐减少，部分地穴因挖掘不深，密封不严，出现漏风结冰的情况。最艰难的时刻到来了，每日都有人因严寒、饥饿或疾病倒下，那些不愿劳动、体质虚弱者率先离世，少数意志不坚定者试图逃离营地，最终冻僵在雪地中。有妇女为了保护孩子，将自己的兽皮衣物让出去，自己却没能熬过寒夜。为了补充食物，青壮年组成的狩猎队需每日冒着暴风雪外出，目标是海豹、企鹅与耐寒的食草动物。没有锋利的武器，仅靠打磨的石器与削尖的木矛，每一次狩猎都是与死神博弈，遭遇体型庞大的海豹，常有人被拖入冰海溺亡。追捕食草动物时，会不慎坠入冰裂缝，或被暴雪掩埋。甚至有猎手在与饥饿的野兽争夺猎物时重伤不治。每次出行都有族人永远留在雪地里，有时是2-3人，有时是5-6人。归来的猎手脸上除了疲惫，只剩麻木的悲伤。整个冬天，狩猎队折损过半，近200名健壮的青年再也没能回到地穴。我每日巡查各个地穴，用歌谣与生存的信念鼓舞族人，挺过这个冬天，春天就会到来。守住这份火种，文明就不会消亡。我们实行严格的食物与物资分配制度，优先保障老人、妇女与孩童。幸存者们相互取暖，分享经验，有人教大家用冰雪封堵地穴缝隙，有人摸索出储存食物的更佳方法，在绝境中凝聚起顽强的生命力。这个冬天，族群人数锐减至8700人，近60%的人没能挺过来，但活下来的都是身体强健、意志坚定、懂得抱团协作的人。他们在血与冰的考验中学会了敬畏自然，学会了团结互助，学会了用原始工具对抗野兽与严寒。我知道，这便是硅基想要的自然筛选，残酷却有效，筛选出了最具生存力的基因。二年春，新生与筹备，暴风雪终于停歇，阳光重新照耀南极，地穴外的冰雪开始消融，露出被冰封的植被与土地。族人走出地穴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，我们挺过了最艰难的冬天。春季的南极恢复了生机，渔产丰富，野果重新生长，食草动物也从避风的山谷中走出。我们抓紧时间补充食物储备，修复破损的地穴，掩埋逝去族人的遗体。经历过冬天的生死考验，族群的凝聚力空前强大，没人再抱怨劳动的繁重，所有人都明白安逸意味着灭亡，只有主动抗争才能延续火种。我召集核心族人商议，一致决定启动都海计划。南极的气候只会越来越冷，冰盖终将彻底覆盖这片土地，唯有按亚当的预言前往非洲寻找黑石与铜矿，才能为族群找到长久的生路。我们随即开始筹备造船事宜，砍伐南极硬木，浸泡在海豹油中防腐防虫，用石器打磨船板，用植物纤维与湿泥拼接船缝。 选拔经验丰富的猎手观察洋流与季风，记录航行所需的星象知识，